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西澳一名16岁男生因自制炸弹刺杀他人，被警察击毙。雪梨就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多位市员恭贺。数据显示，澳洲企业破产率已经达到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澳洲储备银行将现金利率维持喺4.35%不变。Telstra 推迟关闭 3G 网络，避免用户无法打急救电话。新州推出武器搜查法，打击青年犯罪活动。澳洲政府拨款1亿澳元，用于建设人行步道同自行车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帕斯消息：5月4日，喺帕斯一间五金连锁店巴宁嘅停车场，一名16岁男生被警察击毙。该男生之前自制咗一枚炸弹，用嚟炸毁咗佢学校嘅一个厕所。上个星期六晚10:15左右。呢名16岁嘅男生喺 Willerton 嘅巴尼士停车场发起咗攻击，警察用泰式枪无法阻止佢行凶后，向佢开咗枪。呢名男生据悉已被击中化，佢事前刺伤咗一名男子。该受伤男子目前仍在帕斯医院，情况稳定。当局之前已注意到呢名男生嘅极端行为。这个星期一，西澳州长库克透露，呢名男生系喺网上被击中化嘅。尽管他只有一部无法上网的非常普通的电话。在袭击发生前，这名男生向人们发信了最后一条讯息，即他正在走上圣战之路。泰斯关注此事的伊斯兰社区成员提醒警方注意这些消息。这名据说已经归伊斯兰教的男生写道：我是基地组织的一名战士，我要为今晚将要发生的行动负责。他还警告他的联系人从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设备中删除罪证，包括搜索历史，因为警方很可能会找到他的联系人。这名男生据说曾试图在学校向其他学生灌输他的思想。他在网上被激进化后，参加了2年多的去激进化计划。该男生从14岁起就被警察所知，并有精神健康问题。他就读的是帕斯著名的罗斯莫恩中学。学校社区感到震惊，一位母亲说她很紧张，因为这个是她所知道的第二次涉及这名学生的严重事件。学生们说他们大多感到震惊和意外，那些认识她的学生说她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Willerton 社区对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但这个通常是一个美好安静的区。库克证实曾经向教育厅长报递致信，提到了这名男生和其他他们担心持有极端伊斯兰思想的青少年。教育厅显然收到了这些讯息，并继续掌控着这名年轻人。但西澳总长布兰奇并没有将这件事件称为恐怖袭击，尽管他具有恐怖袭击的所有特征。雪梨消息，5月6日上午，雪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毗邻世界著名的雪梨歌剧院的海关大楼广场上庆祝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32周年，并提前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来自雪梨多个市政府的市议员或到场或致信恭贺。当日就会前，穿着黄色衣服、列队整齐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场面祥和。上午10:30，集会正式开始。到场发言的市议员和主流人士盛赞法轮大法给人们身心带来的美好。他们表示，人类社会需要真善忍，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坚信总有一日法轮功能再次在中国自由修炼。雪梨布拉滩市议员杰西迪亚兹在集会上首先宣读了布拉滩市政府首席运营官澳洲勋章获得者海瑞罗宾逊代表市政府签发的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贺信。雪梨堪布伦特市议员保罗加勒德在发言中说，他为法轮功团体展现并践行真善忍的美德而感到自豪。澳洲传统家庭守护联盟组织的总经理保罗弗利赞佩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残酷迫害时展现出的毅力。他还指出，中共是造成最多死亡的最邪恶政权。雪梨北区华人重镇康士比市议员斯尼黎皮拉马里在贺信中表示，法轮功面对逆境表现出的坚忍令社会各界钦佩。来自雪梨帕拉马提选区联邦议员安德鲁查尔顿在贺信中说， 我代表住澳洲最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区之一。澳洲自由和宽容他人的价值观造就了我们国家多元文化的成功。在成千上万的修炼者纪念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重申我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虽然我无法出席庆祝活动，但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向你们致以诚挚的祝福。此外，一些不同城镇的议员也向集会主办方法轮大法澳洲法学会发来了贺信。集会前，法轮功学员仲呈现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为当日的庆祝活动增添了喜庆气氛。在历时一个几钟头的文艺演出中，天降乐团的演奏、腰鼓队的表演及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舞蹈合唱的乐独奏赢得阵阵掌声。集会结束后，最大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午12点举行了盛大游行。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13号，由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公开传出。32年来，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跨越种族、国界，传至世界上114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1种语言。自2000年起，每年5月13号，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展现法轮功的美好，期盼世人了解真相，收获福报。综合消息，例如信用报告机构一缺乏及时的调查显示，令人担忧的破产海啸已席卷澳洲，其中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面临的风险更大。一缺乏及时的数据显示，澳洲企业的破产率已经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41%， 与2022年相比增幅更是高达 145.7%。 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的中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正在经历严峻的生存考验。建筑行业中的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出现早期还款逾期的可能性分别比普通澳洲人高 60% 和 30%。餐饮服务业情况类似，个体经营者早期还款逾期的可能性高出 75%。 一缺乏及时的负责人袁森表示，总体来看，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的早期还款逾期比两年前同期多了 30%， 很多企业的生存能力令人非常担忧，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更是这样。不同地区的建筑行业面临的还款压力存在差异，低澳和南澳的个体经营者出现早期逾期的可能性是其他地区的两倍，而惠州也比其他地区高出 44%。 整体来看，还款逾期的平均天数是 6.5 天，但建筑行业却长达 10.2 天。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在其5月份的董事会会议上宣布，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个也令到利率保持在自201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一份声明中，澳洲储备银行表示，通胀率依然高企，且下降速度比预期慢。在截至今年3月的过去12个月中，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3.6%， 高于储备银行预期的 3.5%， 并且也超过了储备银行设定的到2026年为止 2.5% 的目标。澳洲储备银行大幅下调了家庭消费预测，预计截至今年6月，家庭消费增长率将仅为 0.1%， 这个低于预 0.8% 的预测水平。澳洲储备银行表示，在合理的时间内令到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仍是其首要任务。在未来是否加息，澳洲储备银行目前还没有排除任何可能。然而，随着通胀率高于预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影子储备银行经济学家委员会表示，在做出维持利率稳定的建议方面，他们信心不足。北华威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布雷丹雷恩表示，处于扩张模式的预算案将是通胀再次抬头的最大威胁。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联邦预算不扩大总需求，它应该是中性的，如果可能的话，它甚至应该是稍微紧缩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约为 27%。 国副部长金姆查密斯将在5月14号晚间7点30分左右公布联邦预算。综合消息， 澳洲电信巨头 Telstra 决定推迟 3G 网络的关闭时间，以避免依赖 3G 网络的设备在需要的时候无法拨打000紧急服务电话。Telstra 将关闭 3G 网络的时间推迟到8月31号，比原计划晚两个月，比用户预留更多时间来升级设备。澳大利亚约有40万台设备支持 4G 网功能，但仍依赖 3G 网络来拨打000急救服务电话。这些设备包括手机、固定电话、农业机械和医疗设备。Telstra 发布声明说，到8月31号，如果这些设备没有升级，就无法再拨打000急救电话。联邦通讯部长罗兰对 Telstra 推迟关闭 3G 网络表示欢迎。他警告说，如果受影响的用户没有及时升级，这些设备在8月之后可能看起来会正常运行，但一遇到紧急情况就会很危险，因为用户会发现打不通000急救电话。新州偏远地区农民协会表示， Telstra 需要为偏远地区的澳洲人提供更多教育信息和支持，以确保他们有持续的网络服务。目前受 3G 关闭影响的客户在拨打电话时会听到语音提示，提醒他们升级设备。用户亦可以给3498这个号码发送短信3，就可以收到短信回复，告诉他们自己的设备是否会受到 3G 网关闭影响。说来消息，根据新州一项旨在打击青少年犯罪的新法律，警察将可以在无合理怀疑或搜查令的情况下拦截路人并搜查他们是否携带武器，这个类似于在昆州使用的警察搜查权。新州这个星期一公布了这一计划，警察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在指定区域进行搜查，包括交通枢纽、购物中心、夜生活和娱乐场所。新州政府表示，这些权力可以在过去6个月内发生过相关武器犯罪、持刀犯罪的地方使用，该授权会持续12个小时，并可选择延长。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在雪梨发生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持刀袭击事件，包括上个月在雪梨邦大交界口威士培购物中心发生的造成6人死亡的持刀杀人案后，政府会在这些澳洲人口最多的州实施这一魔杖权力。最近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大家都目睹了越多有关的暴力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新州绝对不会接受这类罪行。该项改革还规定，向18岁以下儿童出售都是违法的，但那些因工作或学习而需要用刀的人可以得到豁免。新州律政厅长达利表示，有太多年轻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放把刀在口袋中是可以的，我们希望人们停止携带刀，将刀留在家，停止使用它们。坎培拉消息，澳洲人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将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预算中获得1亿澳元的拨款，这个是十几年来最大的国家一级主动交通投资。联邦交通部长根弗里5月7号宣布了这项投资，政府将为城市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创建一个主动交通基金。这项投资预计将从2025年7月开始投入使用。15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澳洲推出了4000万澳元的自行车道一揽子计划。几个星期前，工党政府宣布计划引入汽车排放限制，以鼓励更多汽车制造商进口低排放车辆，减少交通污染。金富年说，这一亿澳元的投资将用于资助澳洲各地的自行车道和步行道，亦将用于升级现有的基础设施。他说，我们希望社区蓬勃发展，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镇地区，我们投资是为了创造经济机会，而为了令到人们有机会享受他们的居住空间和地方，建立相互联系，提高安全性。该基金的指导方针将在宇宙同领地政府谈判后制定。明哲交通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戴维斯表示，这一举措不单只有利于健康，还能减少交通污染。他说，这个是对我们需要令到交通系统脱碳的认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多种不同的政策，将短途旅行从汽车转为步行同骑自行车是随手可得的成果。如果我们想要应对气候变化并改善宜居性，我们需要以鼓励步行的方式建设我们的城市，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会带来连带的好处。虽然新基金将有所作为，但联邦政府应考虑为主动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提供确定性。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我们会鼓励政府将其作为一个持续的项目，这样市议会和州政府就可以可靠的利用资金机制来发展主动交通。气候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在澳洲只有不到 4% 的出行方式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并建议政府以每年 5% 的速度将出行方式转变为步行或骑自行车。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